啊，奉主耶稣的名，我们开始晚上的聚会。我们来唱诗220首，220首。弟兄姐妹，还有各位长职传道啊，教会的负责人，大家平安啊！感谢主，我们今天跟明天哈啊，跟大家来学习这个雅各书的信息 那因为我们这一次是大同教会啊，这个50周年的感恩特别聚会当中，啊，负责人都很用心哈，安排曾经负担大同的传道，啊，要回到啊这个教会来做经卷的啊这个分享哈。那因为我的时间就是礼拜五、礼拜六哈，所以我本来想选最短的啊犹大书，那后来想一想，这个雅各书也不错哈，所以我就想用雅各书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利用晚上跟明天哈，那把它啊能够一起学习啊有一些概念哈。我记得啊，我曾经在大同负担的时候啊，那时候呢啊，因为有林口长庚医院哈，所以有福音组，有慕道班。那我印象中就是说，在大同几年的时候啊，我曾经把《使徒行传》啊，就一段一段的就把它走完，还有《马可福音》哈，那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圣经能够一起学习也是一个机会。那这个雅各书哈，它对我们基督徒信仰生活有很好的啊这个教训啊，所以它的主题其实就是在讲到表里一致的信仰生活。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一个基督徒当然信耶稣啊都会体验到神很多的恩典，有平安，有喜乐，有自由，有依靠，有盼望，觉得信耶稣真好。但是有时候信仰这一条路还是会遇到很多艰难，有时候有试炼，有时候有患难。但是你如何在患难、痛苦、病痛的时候考验当中能够靠主站得稳？当然信仰必须要以信心去维持，而且能够坚定你跟主的关系。那要怎么样把信仰带到生活里面，这个也必须要啊，我们每个人能够把生命之道表明出来。那因为雅各书在圣经啊这个66卷里面哈，当然它是占其中的一卷。那我们知道从希伯来书到犹大书，它总共有这个8卷哈。在圣经里面，从希伯来书之后就是雅各书，再来就是彼得前后书跟约翰1、2、3书，然后就是犹大书。这8卷的圣经哈，在圣经里面称作一般书信，一般书信又称作教会公函。因为当时我们知道新约圣经里面啊，它有啊这个4福音。它是记载耶稣的啊这个言行，还有主耶稣在世上的一些工作、传道的经过。那《使徒行传》是教会的历史，它是记载当时教会的建立、圣灵的动工，还有教会的发展，以及这个教会的扩张哈、哦。然后啊，这个福音就传到啊各个地方，所以到了罗马书或者哥林多前后书，一直写很多的书信，很多都是保罗写给啊某一个教会的，啊，比如说写给哥林多教会，写给以弗所教会，写给腓立比教会。但是这个希伯来书到犹大书哈，它是教会公函，叫做一般书信，因为它没有特定哪一个教会。那因为当时哦犹太人啊，在信仰上遇到很大的逼迫，尤其在罗马帝国，因为他们在那种啊面对试炼还有考验，像火炼般的啊这个试验哦当中，当然他们就散到各个地方。那这个时候呢，雅各啊他写这封信也是很有意义的，是能够勉励他们在信仰上要怎样啊，靠着主的帮助能够成全完备，哦，所以我们可以从 这个雅各书里面来了解啊当时的一些景况。那因为我们知道一般在学习圣经都会先思考这一卷书信是谁写的，那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的话，都是神的灵感动人写出来的，所以雅各当然他也是神所用的一支笔，因为当时他也是用主的仆人来自居，能够来表明他跟主耶稣的关系。虽然在圣经里面有记载雅各他跟主耶稣有肉体兄弟的关系但是他还是以耶稣基督的仆人来自称，那表明说他也是能够认识他就是主的仆人，他有这个使命有这个责任用圣经的话来教导当时的这些信徒所以这个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就是请善助十二支派之人的安。那这个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著书的人还有当时他所写给的对象就是受书者。那我们现在先来谈雅各这个人圣经里面谈到雅各，新约里面的雅各这个名字很多比如说亚勒辉的儿子雅各，还有犹大的父亲也叫雅各，另外马可福音十五章有一个小雅各。那我们比较清楚的就是主耶稣十二使徒当中有一个称作使徒雅各这个人。那因为使徒雅各跟约翰他们是兄弟，叫做西比泰的儿子，那么他在圣经里面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那我们先要把这个雅各这个人搞清楚，因为同一个名字的人 也有啊好像有以前有人找陈进兴当然这个是不好的名字哦。结果呢好多人都是同样名字那当然圣经里面比如说犹大这个名字，有的人犹大这个名字本来也是很好但是因为他的这个出卖耶稣，所以有些人就不取作犹大。但是雅各这个人他是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个称作雅各。那我们知道雅各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西比泰的儿子，有一个叫做雅各跟约翰。那因为这个雅各他是使徒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他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二章，使徒行传的十二章十二章第一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所以我们不要把雅各书的雅各误解成这个使徒雅各，因为这个雅各他已经是第一个为主殉道，他是这个西比泰的儿子，那他跟约翰是兄弟所以他不是这个雅各书的作者。那么在我们知道一般认定雅各书的作者是主耶稣的兄弟他在主耶稣在世传福音的时候他并没有信主所以当时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有提到说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的兄弟还不信他第七章的这个第五节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的兄弟那时候还不信他，但是到了主耶稣从死复活之后那么他那时候呢他是主耶稣的这个复活的见证人之一所以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十五章第七节 这边说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那如果说使徒行传十二章那个雅各已经信道，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个雅各就是不是那个人了，所以他是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那么在使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么他也是在那个当中一起来祈求圣灵，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有一些人聚集，那么这个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后来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特别强调他是教会的柱石。那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九节，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拉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那这边说教会柱石的雅各，当然我们知道以这个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这个雅各在当时应该是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里面，他在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他就是教会的一个这个领袖，所以在会议当中他也曾经这样来讲话，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他被称作教会柱石应该就是这位雅各。那有人说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九节提到教会柱石，那这一句话谈到教会柱石是用这三个人，一个是雅各，一个是基法，基法就是彼得，约翰就是使徒约翰，所以有人说这三个人代表着信、望跟爱，那这个基法就是代表着信，约翰就代表着爱，他是爱的使徒，那雅各就是望，所以在患难试炼当中他就是长存盼望的，而且呢这个雅各他就是很重视这个祷告，任何环境不能动摇他的信心，任何困难不能断绝他跟神的关系，没有什么能够让我跟主的爱隔绝，所以这个雅各就是非常看重祷告。所以这个祷告也是可以看到我们对神的一种信靠的心，那教会的柱石也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任何人，我们都应该是与神同工的，我们是与神同工，所以我们无论是长子传道或者教会负责人，任何的圣工人员，我们在教会里面扮演一个角色，我们都是跟神同工，所以教会发展的时候，有的时候它分社也是需要教会柱石啊，所以我们应该在信仰侍奉生活当中来操练自己，能够为主所用，那在教会的历史上面曾经有记载，这个雅各他的为人是公义的虔诚的，所以有人说这个雅各叫做公义的雅各所以他是当时是备受敬重的一个长者，那么呢他也是很看重祷告，所以有这个资料上面写着他就是陀西雅各，就是好像骆驼的膝盖，那骆驼的膝盖也告诉我们这个雅各很重视祷告，所以我们有的人常常说看到那个膝盖有这个长茧表示说他是很重视祷告的有一次我到新加坡那时候是圣灵月刊特别交代我去采访这个罗西拉长老，那这个罗西拉长老他已经年纪很大，他已经退休了学校退休，然后呢他在教会里面还是侍奉神，他从十几岁就开始领会 因为以前的人受教育不多，那他从中国就迁居到新加坡，所以他就是常常就是用一颗虔诚的心在侍奉神。那我去采访他的时候因为新加坡天气很热，所以他就穿着休闲的短裤。那我跟他聊天就看到他的这个膝盖就是厚厚黑黑的，这个罗西拉长老。但是因为他是近视我问他说你近视几度他说哇我的近视3000多度我说这个怎么看字原来他写圣灵报的稿子是这个脸颊就贴在这个纸上这样写稿，所以后来他有写了几本的这个圣灵月刊的稿子，把它编成册就是弘扬恩道这几本书那里面呢就是有他的一些这个圣灵月刊里面的一些这个他分享的道理。那时候我就发现到罗西拉长老真的像骆驼的膝盖，这是我看到的这个罗长老。他说他每天清晨起床就是祷告，然后他就是做过运动，然后就吃早餐，就在休息然后到中午大概11点左右他又祷告了，然后就准备吃午餐午餐吃完看看电视就休息了然后就到了4点多又祷告，所以他一天祷告4-5次都至少他说半个钟头以上，所以也是很难得那我们教会有很多长辈他们的祷告都是很虔诚的。有一次我到福建的泉州教会，那边有一个林长老是林胡珍长老的爸爸这个老同工他已经97岁了现在还在泉州。他说他每天3点半就起来祷告，他就是为教会圣工，为弟兄姐妹，为传道，就是这样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纪念他们，就祷告中这样一直纪念教会的这个需要，还有为他的孩子，为他的家庭，他祷告就一直纪念这些事情，就放在祷告中。这个很用心的一种祷告的榜样。所以雅各书的1章跟5章你可以发现他就是用祷告开始，用祷告结束。所以1章里面说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要求那后世以众人而且是不斥责人的神，那到5章也是用祷告说你们当中有病痛的要祷告，要互相代祷能够让你们的这个病得到医治所以他1章也讲祷告，最后1章也讲祷告。所以这个雅各就是一个骆驼膝的雅各是一个祷告的雅各。所以有人说天国路不是用2只脚走的，我们要走天国路要用膝盖去走。所以有一本书说用膝盖奔跑天国道路，我们真的就是用膝盖在奔跑天国道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教会有很多这个长辈。以前我护担过罗东这个罗东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李长老，他每天早上一定到教会祷告我看差不多有1个小时所以我们去那边护担的时候也是觉得说这个祷告真的有一些老同工他们就是很用心的跪在主的面前所以祷告可以从主得力量， 祷告可以从神得恩典，祷告也可以加添我们的信心，祷告也可以帮助很多的圣工。好，那我们再看回来雅各书，雅各书这里有提到当时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书信，你如果看第一章的这个第二节，就是说，我的弟兄，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这个就可以很清楚让我们知道，当时散居各地的信徒他们所面对的一些试炼患难逼迫，然后这个雅各就是勉励他们一定要忍耐，而且要忍耐到底，而且忍耐也当成功。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所以这边说忍耐也当成功，而且能够成全完备，那因为将来有这个生命的冠冕为我们存留了，所以你要仰望将来的赏赐。所以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就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那这个雅各书第一章里面他有讲到试炼，那又讲到试探，那另外又讲到试验。那这个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字眼，它有时是一体两面，一体两面，因为试炼跟试探有时是一体两面的，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面对当时的试炼，当然我们应该要了解神对人的造就，但是有时候你也可以看到恶者来的攻击对人是伤害是败坏的，它的来源跟动机跟目的是不一样那所以呢他从第一章这样来叙述当时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书信那我们看二章的二十六节雅各书的中心信息就是二章二十六节，二章二十六节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那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基督徒在信仰生活当中不是单单听道理，还要把道行出来。所以第一章的二十二节就说你们不是单单听道也要行道，因此呢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那他就用这个比喻来讲到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那如果说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那他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有生命的，当你认识基督你要活出基督，你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活出基督的香气，而且能够活出基督的见证。所以基督徒要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什么是虔诚虔诚是我们跟神跟人的一种关系，在信仰生活表现出来。所以圣经里面保罗说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那敬虔上操练自己要怎么去操练，当然你就必须要有功课，有功课你要去学习所以在第一章的这个二十六节跟二十七节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怎么样能够显出真实的虔诚，而不是虚假的。信仰它不是理论，是真正把生活实践出来那实践出来呢你必须要有所追求。所以第一章二十六节里面就提到真实的虔诚呢就是要勒住舌头，勒住舌头就是要谨慎言语谨慎你的言语，那并且呢你必须要能够敬神爱人，所以呢要看顾这个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你敬神爱人，你就要关心那个需要关心的人，并且你个人的灵修，你就是要脱离世俗，能够保守圣洁，不沾染污秽。所以信仰跟生活是平衡的，是表里一致的，是信心跟行为是合一的，这样才叫做成圣。我们常常有听到说，我们今天受洗归入基督，就是披戴基督，那我们就是属基督，所以就是活出基督。那你今天从受洗归入基督，归属基督，到披戴基督，你认识基督，到活出基督，那你可以知道信仰跟生活要怎么样过一个称义跟成圣。称义的话，是因为你悔改信主，受洗赦罪，你领受圣灵，靠着圣灵的帮助，让你生命更新变化。好，所以呢，从称义到成圣，那这个成圣就是你要在世上过着圣洁、分别为圣的生活。好，这个就是雅各书他告诉我们要有这个真实的虔诚，所以信心跟行为是不能分开的。好，他好像身体跟灵魂是不分开的，不然你身体没有灵魂就死了。所以信仰不是空谈，而是真正活出基督的生命来。那这个雅各书它有很多特色，这个特色呢，它就是有犹太人传统的这个箴言式的特质，它里面有很多话语，很多的词句，还有他的这个教训那里面呢，或者一些劝诫的话都让我们知道他跟主耶稣在这个新约的福音书里面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说登山宝训它里面有箴言式的特质，那它里面很重视的就是基督徒的一种伦理。那因为它段落好像看起来没有衔接了，有时候忽然间跑出像第四章忽然间跑出十一节十二节说不可批评论断那这跟前面好像没有什么连结但是其实它还是有一些关系啦。那所以这个有人提到说雅各书它里面好像没有特别讲什么东西，都是一些生活上的教训，所以那个马丁路德他就是特别说这个雅各书像稻草书信稻草，他有这样称呼过。那稻草书信就是说里面好像没有什么没有像保罗写那个教义很扎实，但是好像这里一句那里一段，但是其实我们如果详细看，它里面跟保罗的教训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它的重点就是在于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话，圣经最早讲因信称义就是哈巴谷书。哈巴谷书我们看一下，圣经最早讲因信称义的是在哈巴谷书，这个哈巴谷书里面在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四节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这边说义人因信得生。那到了这个罗马书罗马书的地方，我们来看罗马书。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一章的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保罗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是说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他在 这个第一章的十六节说，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你信，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所以因信称义，因信得生。那到了这个圣经里面，加太书，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保罗在讲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他也是讲到第三章，第三章十一节，十一节，没有一个人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圣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保罗写这个加拉太书，他的背景是异端，所以他强调的就是用教义的一个教义的一个基础来强调真实的信心。所以呢，保罗在写这个加拉太书，他的背景是异端，所以在异端冲击下的信心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在神面前称义的，所以义人因信得生是靠着神的怜悯，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是靠着神的怜悯，也因着神的恩典。但是在雅各书他所写的，他就是写说我们人应该把信仰带到生活，当然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称义，但你也要在人的面前称义。所以主耶稣曾经讲过，你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法利赛人他说只说不做，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只会说，但是你们一根指头都不动，所以在这个主耶稣他曾经在圣经里面就是告诉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那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称义，是因为神的救恩，所以我们因着信，也借着主的怜悯。但是你的生活应该在人的面前称义，那你就要把行为生活表明出来。所以呢，信仰要怎么带到生活，这个就是说让人能够让在你身上看到耶稣。我记得以前有一本有一首诗歌，我们在练习那个试唱五百多首的时候，有一首诗歌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让人从你认识耶稣啦，好像现在的394首，包括那个英文版的394，我们要在人的面前称义，所以你信心要有行为。所以雅各书他的立场是用这个伦理的一个立场他的背景是一种试炼嘛，试炼下你必须要有行为来呈现出你的信心。所以一个是谈到行为中的信心，一个是谈信心中的行为。雅各书是讲信心中的行为，那保罗是讲行为中的信心。那因为背景，雅各书的背景是试炼，那所以你要在人的面前称义。因此这个保罗他的背景是异端，所以他说你要在神的面前称义。那以真理的立场来看，他两者不冲突了，所以是互相能够印证，互为表里，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的。那圣经里面讲到因信称义，除了加拉太书，还有我们之前看的哈巴谷书跟罗马书，另外就是这个雅各书，还有一节就是希伯来书，有这几个出处，那你可以做一个比对。我们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 第十章啊，十章，第十章三十六节哈，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不延迟。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你如果把保罗讲的因信称义跟雅各书讲的因信得生，那你把它做一个对照，你就可以知道我们今天从雅各书可以学习要怎么啊信心能够成全完备，而且得到生命的冠冕，并且呢我们不是退后入沉沦那等人，真的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那雅各书他写到最后也是讲灵魂，他就是说我们这个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关心人的灵命，所以雅各书写到最后就是要怎么样使失迷的回转，使软弱的刚强，能够救他的灵魂不死，这个也是我们信心的功课，要去追求的。好，那雅各书它有五章，如果你把它念完很快，大概15分钟就完了，念完了，但是你会发现它里面有很多人物，那可以让我们体会到圣经是神的话，从创世纪一直写一直写，写到我们今天来念这本圣经，它里面有很多人物事迹，包括讲到摩西的律法，包括亚伯拉罕献以撒，还有他的亚伯拉罕的信心，以致像拉合他凭着信来接待这个探子，还有耶伯的忍耐跟以利亚的求雨的祷告。那你可以从这些人物看到一个观念，圣经所写的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看罗马书，罗马书的十五章，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这边告诉我们圣经是教训我们的，写在上面，所以让我们因着这个圣经的教训可以得到安慰跟盼望，而且能够生出忍耐。所以古圣徒就是我们的榜样，古圣徒就是我们榜样。所以你可以从亚伯拉罕信心之父来学习到约伯的忍耐，也可以学习到以利亚的祷告，这个从雅各书都可以学得到。所以我们学习圣经有很多的益处。好，那另外我们再谈雅各书他很喜欢用比喻，很喜欢用比喻。你如果把这个雅各书的比喻把它一一的把它浏览一遍，你会发现雅各书所写的比喻跟主耶稣的比喻做一个比对，他跟主耶稣很类似的地方就是说他用小故事去讲大道理。比喻就是说什么叫做比喻，比喻就是用小故事讲大道理。那主耶稣讲天国比喻就是用地上的事物讲天国的奥秘，这是主耶稣讲比喻的一个这个意义。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圣经的真理它有时候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体会的更深，所以它用深入浅出的方法来教导我们，让你更知道说这个信心好像波浪起伏，所以心怀恶意的人就没有定见，所以信心应该要坚固不动摇。所以他用海浪 来比喻这个信心的动摇。然后他用这个花草，草会枯干，花会凋谢，来告诉我们世界上的荣华很快就过去了，是非常短暂的、哦、然后用这个种子来告诉我们啊，这个神的道它是有生命的，好像种子栽在你的心里头，它会救你的灵魂、啊、它是救生命救灵魂的道，所以好像种子一样、哦、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雅各他所讲的比喻、哦、然后他有讲到说你听到不行道，就好像人照镜子、啊、就忘记自己的面貌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照镜子、哦、就是要能够啊，把衣服打点得好。那灵修生活也是一样啊，你要有所追求，哦，能够追求啊，这个灵修，哦，追求圣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所以用圣经的话，好像镜子一样，哦，你可以啊，来让自己哈、哦、啊追求成圣的生活哈。哦那另外就是身体跟灵魂，刚刚我们看二章二十六节，他就是说信心跟行为，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用这样来表示它是密切的关系，是不能分开的。然后用那个马的脚环来讲到那个我们讲话要怎么谨慎言语，那里面还有很多的比喻，那这些比喻啊，包括啊这个火焰还有罪恶世界啊、哦，不死息的恶物，还有毒气，哦，那舌头的影响力很大，所以不能一口两舌，哦，那用泉眼，一个泉眼，它从一个源头不可能发出两种水嘛，好、哦，所以我们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哦，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在言语上怎么灵修，那后面就讲到啊，这个农夫等候地里面的出产。啊，来告诉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出产，所以你要怎么去学习忍耐，能够从盼望、哦、等候主、哦、所以这个就是比喻的一个用意。那这个很特别的，所以有时候很有趣，圣经的道理很有趣、哦、主耶稣的比喻、啊、雅各的比喻，你都可以一一的去查考。所以一般我们教会有团契或者有查经，你如果从人物查经或者用比喻一个一个谈也是很有意义的，你查会觉得圣经的啊这个道理啊它是活泼啊有生命的、哦、那我们在读雅各书、哦、你会发现它跟主耶稣山上宝训有很多相对的地方，都是一样的话、哦、比如说雅各书讲到啊这个患难的时候要忍耐、哦那患难的时候要喜乐、哦、那要追求完全、哦、要祷告追求赏赐，不要发怨言。那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都有讲到这些东西、哦、包括、啊、我们听道要行道，不然你就像沙土的根基、啊、这个雨淋水冲风吹就倒塌。那你如果听道行道的话，你就是根基立在磐石上，不论是雨淋水冲风吹都不会倒塌、哦、所以雅各在讲你听道要行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也是告诉我们说你听道要行道，这样你根基才会建在磐石上。那雅各书、哦、在第四章有讲到不要论断，那主耶稣也讲不要论断、哦、我们不要去论断人。那主耶稣也曾经讲到说这个金钱、哦、会生锈，要积财在天。那这个雅各也用主耶稣的话、哦、说你今天贪爱钱财、哦、那剥削穷人、哦、你这样也是金钱会长锈，那个钱会、啊、告诉会在神的面前诉说你的不义、哦、大概就这样子。你会发现说这个雅各他很会善用耶稣的比喻、哦、那另外讲到不能起誓、哦、这个雅各也讲不能起誓，所以你如果把它对照，好像很多地方都从耶稣的教训来的。那这个类似之处也告诉我们圣经的道理其实都可以加以应用。那包括雅各他曾经讲到我们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你要遵守至尊的律法， 至尊的律法就是王者的律法，就是主耶稣曾经有一个律法师来问说，诫命当中哪一条是最大最重要的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是一样，就是爱人如己。所以这个雅各书里面讲到这个至尊的律法，就是指王者的律法，就是神的话语那我们能够遵行，就是在生命中实践这个爱，能够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雅各书你如果把它看完，你会发现说我们还有很多灵修的生活、信仰的学习的功课要去努力，因为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法利赛人他们只说不做，他们的行为你们不要笑话，但是他们的话你们要听听了又要去行，他们不行你们要去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要追求的。好，那另外再来就是雅各书有人称它叫做新约的箴言这个箴言很有趣的，就是说有人说曾经有一句话，他说你如果不知道人生的苦难，你要去看耶伯记；如果你不懂得祷告，你要去读诗篇；如果你要学习怎么做人，你要去看箴言；如果你要领悟人生的道理，你要看传道书；如果你要爱主更深，你要去思想雅各书其实这个叫做智慧书它引导我们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你看这个耶伯记一直到雅各，其实它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跟神要怎么建立关系所以这个从耶伯记你一直看到雅各，它里面就是很多智慧的话语智慧的话语。所以箴言里面谈到说敬畏神就是智慧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它里面也讲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那耶伯记也是有这样写耶伯记有一节 很好记的，就是28章28节28、28。那这个耶伯记这一节就是说敬畏神是智慧，远离恶是聪明那雅各书他也是讲到我们今天要向神求智慧，那箴言是讲智慧箴言，那他讲的是属天的智慧。那今天我们在世上生活，人一般都是看重世上的智慧，那雅各书他讲的智慧他是从上头来的，所以你要向神求智慧，好像所罗门王向神求智慧。但是有的人所谓的智慧，那并不是真智慧，是假智慧，它是从地上来的，是从恶者来的是从鬼魔来的，所以那种智慧是假的，所以它会生出很多扰乱跟各样的坏事。所以雅各书第三章跟箴言第十章被称作圣经中的言语篇圣经中的言语篇，它整篇都是讲言语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说你要怎么去在言语上追求完全，要怎么在言语上追求智慧这个就是从雅各书也可以学第三章整章都是。那箴言讲到很多说话要怎么说你怎么听怎么说，所以说话也应该能够去追求去学习好，那我们在看雅各书的时候，你如果把它跟箴言做一个对照，那你也会发现它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好，那我们刚刚有谈到雅各书第一章讲祷告，最后一章讲祷告，所以雅各是重视祷告的一个古圣徒，所以雅各书他有强调这个祷告的生活。 一个基督徒在祷告的生活上面要怎么操练自己，在什么环境里面你要祷告，那怎么祷告。所以雅各书从第一章开始就谈到试炼，当然苦难当中你要靠主喜乐，所以要祷告啊。而且呢，祷告当中我们有时候不能明白神的旨意嘛，所以你要求神给你智慧，让你能够求那后世以众人不斥责人的神。所以你缺少智慧要向神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祷告他给我们的勉励很多，包括第五章十三节以下，他说受苦的要祷告，喜乐的要祷告。当然你平安的时候你感谢，患难的时候你也是感谢，生病的时候你要祷告，你犯罪得罪神了你也要祷告，你要悔改而且要认罪，那能够求主赦免。而且祷告除了我们自己祷告，我们也要请人帮助我们祷告，所以叫做彼此代祷，所以教会有这种代祷的力量很大，所以说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那我们今天都是义人啊，所以义人的祷告是蒙神垂听的。那他里面就讲到以利亚，以利亚跟我们一样性情，所以我们不要说哪一个人很会祷告，他跪下来要跪很久。当然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个人跟神的关系，祷告不是比赛，也不是称看时间多长，祷告最重要是我们人的心，你要有心，有这个心你跪下来你就不会被时间控制，所以有信心的祷告你会觉得是很有功效的。而且呢，这个以利亚跟我们一样性情，所以以利亚的祷告跟我们的祷告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以利亚跟我们一样性情，那以利亚的神也是我们的神啊，所以我们的祷告都是蒙神所悦纳垂听的。那最后他还是会勉励我们，今天在祷告中要为救灵魂的工作祷告，所以这个就是传福音。所以他最后两节就是说，失迷的不但是为了迷失真道的，也有人好像迷羊，一百只羊当中的一只迷失了，你还要把它找回来啊？那好像有人远离天父，你要传福音救他的灵魂不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雅各书有很多宝贵的教训。那第四章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基督徒面对现代的生活可以说是变化非常的快速，所以信徒不但受试炼，你第一章里面看到试炼跟试探，在第四章里面你也看到试探，也有看到试探当中，你应该要抵挡魔鬼，魔鬼是用抵挡的，不是妥协的，你要抵挡他。那你要顺服神，你要亲近神，所以第四章的第七节说你要顺服神，要抵挡魔鬼，魔鬼就会离开，而且你要亲近神，那神就会亲近你。所以呢，这个雅各书对我们今天现代的信徒也有一种时代的意义啦，所以圣经常常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所以撒旦的攻击啊，有时候是从我们的内心开始的，然后攻击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包括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有时候会攻击我们远离信仰，远离教会，远离神。所以反过来你要亲近神，神就亲近你，所以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能够从雅各书学习怎么去明白神的旨意。那在圣经里面雅各书第一章说，你当中有缺少智慧的要求那后世以众人。那或许有人会觉得说我们可以向所罗门王，向神求智慧，这个没有错。但是这个雅各书，他为什么 前面讲试炼你要喜乐，然后接下来就讲你要向神求智慧。基督徒本身在世上的生活有时候会面对很多考验，但是你在考验每一种操练都是功课，那每一个功课你都要求神给你智慧去面对去应付，能够得胜。所以你要学习明白神的旨意啦。所以帖撒罗尼迦这个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的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他有特别教导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可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五节，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对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凡事要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恶事要禁戒不做。这里十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说神所定的旨意，你如果留意看，第一个追求良善。所以你从雅各书你可以去想要怎么追求良善，第二个要常常喜乐，要怎么追常常喜乐，要靠主喜乐，好像腓立比书吗？第三个就是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第四个就是凡事谢恩，所以你要学习耶伯忍耐啊，凡事感谢。那另外有一个神定的旨意，看第四章是第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掩蔽隐形，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要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所以另外神的旨意这边告诉我们就是要追求圣洁。那如果雅各书你用雅各书去思考神给我们定的旨意是什么，那你也可以做一个对照，神要我们追求良善，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能够追求圣洁。如果我们能够朝这五个目标去努力，那相信呢我们的信仰生活应该是表里一致能够蒙神所悦纳。那我们先从雅各书做这样简单的一个介绍让大家有一个概念。那明天是安息日那我们就把这五章做一个重点的再做介绍。那我们一起来唱诗222首222首。
生。